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如何做好军烈属和退役军人的优抚解困工作？浓厚从军报国、德尊崇、卸甲归田、受尊重的氛围。宁夏军地各级积极行动，开展优抚解困工作，组织人员翻山越岭、进村入户，帮助生活困难的军烈属和退役军人解难题。从军区领导到各军分区，人武部干部职工纷纷出动。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连续13天开展优抚解困大走访、大摸排活动，把习主席的关怀送入万千光荣之家。全军5个联勤保障中心分别与所属地方省一级政府、财政、粮食部门建立对接协调机制，并通过建立军地联合领导管理协调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区域军粮工作。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负责人表示，这标志着在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导下，全国新型军粮供应制度机制基本建立，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强有力的军粮保障。近两年来，陆军党委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自觉强化备战之责，深研谋战之道，锤炼胜战之能，走边关、进哨所、上高原、赴海岛。陆军每年组织习近平强军思想宣讲活动，数百个宣讲组深入基层一线，进行体系化宣讲、通俗化阐释、故事化解读，1100余场次宣讲打通落实最后一公里，架起理论连心桥。一篇博文、一堂课、一部动漫、一个礼、一段视频、一片情，微信公众号、学习 APP、5微新课堂，让创新理论深入官兵内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问题检讨，严肃执纪问责。一次考核比武，作战干部、纪检、联合监察组全程监督，取消2名参赛对象资格，修正12人比赛成绩。考部队铁面无私，考军长标准更严。70多人组成14个监察小组，分赴13个集团军和陆军机关，聚焦9个方面、54条监督监察要点，立起硬杠杠，一把尺子量到底。盛夏时节，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主题教育，开展传承铁甲精神、更续铁血荣光活动，组织分队指挥员考核，现场打印试卷、编组。考核内容涵盖体能、参谋业务、电台操作使用、专业技能。走出考场，课堂设在考场上，教育的站位更加浓厚，备战打仗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除抓好课堂教育配合活动外，该旅积极推动教育进入演训现场，融入岗位实践，引导官兵在练兵备战实践中练本事、强能力。坦克分队年度战斗射击打响，连长汪瑞率先登场，打出了6发6中的好成绩。步兵分队射击展开，营长王伟与优秀射手李红荣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略胜一筹。分队指挥员考核，现场公布成绩，优秀、合格、不合格分别用红色、蓝色、黑色标注，大家自觉对照差距补短板，军事素质得到有效提升。日前，第75集团军某旅主题教育第二专题理论考核成绩公布后，在网上对所有考卷分析研究，区分义务兵、初级士官和中高级士官3个层次，确定各自理论学习的重点。这是该旅创新教育方法手段、增强主题教育实效的举措之一。开展主题教育，既要保持好传统、好做法，也要主动谋创新、抓创新。该旅领导介绍，要想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必须创新方法手段，使教育充满时代气息，不断增强时代性感召力。他们以强军网开通运行为契机，运用网络平台开展思想调查，开设教育专栏，上传教育资料，依托智能手机、慕课、微课等新平台，探索全媒体学习模式、微时代教育模式。根据官兵思想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广泛开展联史联魂共享、强军精神共享等6项优质学习资源共享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共享、先锋模范共学等形式，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战士孩子突发重病，各级协力开辟大病免费救治绿色通道，打了3个电话，办成一件大难事。3个月前，汤玉婷的孩子突然出现发干症状，她急忙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诊断发现，如果不尽快手术，很可能出现心功能不全、心衰竭的严重后果，这让唐玉婷的心又揪紧了。享受大病免费救治政策需要层层报批，时间来不及，万一耽误孩子的病情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令唐玉婷感动的是，她刚向处领导汇报完孩子病情恶化的情况，处里就打电话向上级机关报批，从该军代处到驻沈阳铁路局军代处，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再到联勤保障部队机关，仅仅打了三个电话就完成了简易报批手续，孩子第一时间享受到大病免费救治政策。8月4号，西北大漠晴空万里，国际军事比赛2018晴空防空导弹兵比赛多能赛在库尔勒训练基地拉开战幕。中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巴基斯坦七国派队参加此项比赛，均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 92A 轮式步战车。该项比赛参赛车组要驾驶步战车通过车撤桥、防坦克壕、涉水场、八字形限制路等12组战车障碍，并依次完成自动步枪对隐险目标射击、导弹迎攻射击、高射机枪对突然出现的空中目标射击等5个射击项目。据了解，晴空防空导弹兵比赛分为技能赛、多能赛和综合赛。技能赛中，各国参赛队表现精彩。今天多能赛的最终成绩需待裁判组综合评定后公布。晴空项目最后一场综合赛将于8月6号拉开战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毫无征兆地表示，希望打造太空军后，五角大楼近日制定初步计划，希望明年完成组建太空军。根据计划，国防部拟于年内完成的3项工作分别是成立太空司令部、设立太空开发局、抽调各军种相关人力资源、成立空间作战部队。太空司令部主官将是一名4星上将，计划建议由美国空军空间作战司令部司令兼任。此外，还将从欧洲战区开始，相继在各战区司令部部署空间作战司令部联络员。然而，这份计划一经曝光，立刻引来争议。美国媒体称，国防部表态暧昧和白宫立场软化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设计太空作战的指挥架构仍有不同声音。由于目前美国太空领域军事行动绝大部分由美国空军指挥，因此成立太空军的最大阻碍来自空军。胡明，南江军区某通信团一级军士长，一个扎根雪域高原30余年的老兵。胡新宇，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大3在读的高材生。2015年高考前夕，父亲胡明把2个2等功、8个3等功以及高原边防艰苦地区工作28年的相关证明材料郑重地交给了胡新宇，对他说，这些东西能给你的高考成绩加分，用不用你自己定。令人惊讶的是，胡新宇搁置了这些众多考生眼中的宝贝，以裸分685分的成绩取得了当年新疆理科第3名的好成绩。一个远在天边边的军娃至此成为首都高校的骄子。在大多数高原边防军人的世界里，与亲人聚少离多的现实使得事业与家庭更像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充满遗憾。而胡明的双丰收奇迹值得我们品味和思考，敬请关注军人家庭版。下列三伏如何科学补水？成年人每公斤体重应补充35至40毫升水，也就是35至40克。比如一个人体重60公斤，那么他每天就要补充2.2至2.4公斤的水，这个数值也包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水分。运动后饮水的温度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医生建议最好多喝温水，即使在夏季也不宜喝冰镇的水或饮料，最好的水温应接近体温，不但利于吸收，更能快速止渴。还有一些战友喜欢喝运动饮料来补充能量，这也需要引起注意。运动饮料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及营养素，能够有效地补充人体因为大量排汗所流失的电解质，但是运动饮料中的钠盐易使血压升高，如果在平时也当水喝，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容易造成高血压症。节目最后是一条简讯。7月28号，第7届世界珠心算比赛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以陆军勤务学院国家珠心算培训基地为主组建的解放军代表队代表中国参加了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夺得选手组团体冠军，实现了世界珠心算比赛7连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